第三集。萨姆莎太太，我也想不出什么别的原因。经理说，但愿不是什么严重的病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们做生意的为了公事，就算有点小毛病，往往也只好忍耐。至于这是件好事还是坏事，那就见仁见智了。经理先生现在可以进去了吗？父亲不耐烦地问，又敲起门来。不行，格里高尔说。左边房间里一片难堪的沉默，右边房间里妹妹开始啜泣。妹妹为什么没和其他人在一起呢？她多半是刚刚起床，连衣服都还没穿好。她又为什么哭呢？是因为她没起床而且不让经理进来吗？因为她有丢掉工作的危险，而老板就会再向父母追讨旧债。眼前担心这些其实都太多余。格里高尔还在这儿，一点儿也没有想过要抛下家人。此刻他就躺在地毯上，家人若是知道他目前的状况，就不会当真要求他让经理进来。这么一点小小的失礼，日后很容易就能找个理由解释。格里高尔总不会当场遭到开除。格里高尔觉得，与其又哭又劝的来烦他，还不如别来打搅他。但其他人就是因为情况不明才着急的，他们的举止情有可原。萨姆莎先生，经理提高了音量喊道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把自己锁在房间里，只回答是或不是，平白让父母操心，还离谱到我只是顺带一提，离谱到无故旷工。在此我代表你的父母和老板，郑重地请你立刻做出明确的解释。真想不到，真想不到，我原以为你是个安分可靠的人，现在却突然闹起脾气。虽然今天早晨老板向我暗示了你旷工的可能原因，他指的是最近委托你收取的账款，我当下几乎拿名誉向他担保着绝无可能。但现在看见你倔强的莫名其妙，我再也没有半点兴致替你说话了。你的职位并不十分稳固，这些话我本来打算私下对你说，可是既然你白白在这儿浪费我的时间，我想让你的父母知道一下也无妨。近来你的工作表现不怎么令人满意，现在虽然是淡季，可是也不能一整季都做不成生意。萨姆莎先生，这种状况不容发生。
可是啊，经理先生，格里高尔一激动就忘了一切，气急败坏地喊道，我马上就把门打开，我有点不舒服，头有点晕，所以起不来。
现在我还躺在床上，但是已经有了精神，我这就起床，只要再稍等一下，情况还不如我想象中那么好，但是已经好多了。一个人怎么会突然这样不舒服啊？昨天晚上我还好好的，我爸妈也知道，或者应该说昨晚我已经有了一丝预感，别人应该看得出来我有点不对劲儿。为什么我没有先跟公司说一声呢？但我总是想，不必请假休息也能撑得过去。经理先生，别为难我爸妈，您对我的指责全都毫无根据，也从来没人跟我提过半句。也许您还没看见我送出去的最后一批订单，还有我待会儿就搭8点钟的火车上路，休息了这几个钟头让我有了体力，您不必在这多耽搁。经理先生，我马上到公司去，麻烦您替我跟老板说一声，也替我向老板问好。格里高尔急急吐出这一番话，几乎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。就在此时，大概是多亏了之前在床上的练习，他轻易地逐渐接近那个柜子，试图靠着柜子把身体直立起来。他真心想开门，想出面和经理谈话。他很想知道大家这么渴望见到他，一旦见到了又会说些什么。如果他们吓呆了，那么格里高尔就不再有责任，大可心安理得。如果他们对这一切泰然处之，那么他更没有理由大惊小怪。只要动作够快，的确还能在8点钟赶到火车站。一开始，他好几次从光滑的柜子上滑下来，最后猛一使劲儿，总算站直了。虽然下身火辣辣的作痛，他也不在意，让身体就近靠在一张椅背上，细腿紧紧攀住其边缘，他控制住自己的身体，不再作声，因为现在他能听听经理在说些什么了。你们听懂哪个字了吗？经理问他父母，他该不是把我们当傻瓜耍吧？天哪！母亲哭了起来，喊道：他也许病得很重，我们却还在折磨他。格雷特，格雷特！他大声喊：妈！妹妹从另一边喊， 母女两人隔着格里高尔的房间说起话来。
你得马上去找医生，格里高尔生病了，赶快去请医生。你听见格里高尔现在怎么说话的吗？
那是野兽的声音。经理说，和母亲的叫喊相比，声音出奇的轻。
安娜，安娜！
父亲隔着前厅向厨房里喊，拍掌说道，马上去找个锁匠来。两个女孩随即跑着穿过前厅，裙子窸窣作响，妹妹怎么这么快就换好衣服了，猛然拉开了大门。没听见关门声，他们大概就让门开着。遭逢不幸的人家，大门往往就这样开着。格里高尔的心情却平静多了，别人虽然听不懂他说的话，他却觉得自己说话够清楚，比之前清楚，也许是因为听惯了。无论如何，现在他们总算相信他有点不对劲儿，而且准备帮他。他们采取这些初步措施时所展现的信心和把握让他感到欣慰。他自觉又被纳入人类的圈子里，盼望医生和锁匠能有了不起的惊人表现，其实二者也没什么差别。为了在行将来临的重要谈话中尽可能口齿清晰，他清了清嗓子，但刻意压低声音，因为这听起来很可能已经不像人类的咳嗽声，而他自觉已无法判断。隔壁房间里一片寂静，也许父母正和经理坐在桌旁窃窃私语，也说不定大家都已在他门边偷听。